阿弥陀佛，请各位法师居士，请到二楼就坐，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好，阿弥陀佛，我想时间到了，我们就请侯教授也进来了哈。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好了，请侯教授就是接下来是30分钟的研讨，对，提问呐。
我这个桌上有一个问题呀，其实这个问题我还不知道哪位提的，就是中道生团。谢谢。其实我可能没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对中道生团、随佛法师不是那么不是那么清楚。那是不是也可以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您所理解的这个僧团是怎么样啊？这个法师推行的人间佛教看法，您可以给我们说一下吗？
目前知道的，因为我只也是看了大概最近这几天看好几集啊。那在他们所讲的大概是十二因缘的一些想法，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缘起啊，无明缘行这个他想法已经不一
请
样。
你简短一点，时间把握啊！你简短一点啊！你说你的重点就好。
因为他也是标榜他是一乘的菩萨道，菩萨道，但是他所 推展的是一个叫原始佛教。那他的整个行持方面，他没有用使用净忍，但他也不吃鱼肉，他不接受金钱供养，不吃金钱，而且他们的整个他大概所了解是目前是这样，谢谢。
谢谢。我刚听了你的介绍，我的简单回应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这个时代啊，可以透过网络或者透过广播或者电视，可以接触到很多各种不同类型的弘法的团体或者个人，然后每一个团体或者弘法师，他会依照他个人所理解的所谓佛法来弘扬。啊，这个时候其实对一个收听者来讲，就要相当留意，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分辨他所讲的到底如不如法。我先回应这样，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标准去理解他讲的到底对不对啊，或者说里面有掺了一些杂质或者甚至毒药，我们要了解他的整个过去的背景，修学的背景，或者这个僧团成立的因缘，成立的因素，它背后是不是有一些运作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或者见不得人的。这个东西其实我有些东西我们不容易去发掘了，但是他谈的东西真的我们要相当小心，就是都要去留意，不能一昧的相信。当然佛法里面讲的三法印这个原则是最重要，但是怎么样用这个三法印的原则，其实要有一些对佛法一个重要基础的一个理解，才能够去运用这个原则，要不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先回应这里，谢谢。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好，叶医师，哎，叶医师先讲，再换谢学长。
很感谢侯教授莅临演讲，那很多次都听到侯教授的演讲或是文章，很感恩。那有两个问题，那导师在性空学探研有谈到解脱自在的佛法，可以用物理对那个道理，要去了悟，物理修行正果。那当然，从我知道还有谈到法行嘛，去说明。那么请教一下，那一行禅师或是国际现在的日式佛教，那从这样的观点，那跟人间佛教有什么样的差别？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今天侯教授很广那个回啊，人间佛教的提出到学界啦，还有各道场都提示他们。那请教侯教授，既然今天是人间佛教，那你心目中的人间佛教的蓝图架构，还有怎么样去实践，还有要具怎么样的条件？这个很大的问题。对不起，谢。
第二个很大，还是一样，二要回答，请教授二要回答。
OK， 两个问题都很大，然后前面那个问题其实很难具体的来说啊，因为它比较属于一种理论性的，那个可能以后再说好不好？我们就谈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人间佛教的蓝图架构怎么样实践？其实这个如果要写书，它可能就是不只是一本书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但是我要回归到我上一堂所讲的，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底下啊，我还是建议大家都读太虚大师的全书，还有印顺导师的著作。那这样的话，其实有一些可能我们觉得是问题的，可能你读了以后就不会是问题。人间佛教的一个理想其实不是单个人可以完成的啦，那必须要透过一些有责任感的、有兴趣的人，然后透过一些僧团和一个教团、一个团体的实践才可以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事可以做。谢谢。
谢谢杨学基师，有问题要问。
我请教那个侯教授，就是在您那个 PowerPoint 的46页啊，这里面有提到说，人间佛教自成立迄今，其方向已明，理论架构已立，有相当多的实践经验。但总的看来，理论深度尚显不足，修持方法有显薄弱，需在实践中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是不是可以请侯教授再阐述一下你这个里面的这个意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那包括说你的构想，比方说理论这个深度要怎么样子去能够去更深的开发，或者修持方法要怎么样子去建立，要在实践中怎么样子能够去发展？
谢谢。我所说的有关的理论，其实还是就前面两位大师的理论啊，就是说他们已经把人间佛教的内涵或者人间佛教的意义在他们那个时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人，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时代跟太虚大师的时代，或者跟印顺导师的时代，其实可能都有一世纪了，好几十年了。那我们这个时代所面对的情况跟那个时代是不一样。佛法在世间的流布过程里面有不同的问题，我们所要用的方式也要运用配合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所可以的一种方式。我们也不能照着讲太虚大师或者印顺导师他们的东西，他们的东西只能可以当作我们的一种参考，然后在当代这个社会用我们的体会、我们的说法提出来，怎么样进行下一个步骤啊？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啊，谢谢。
谢谢杨居士，侯教授这样回答可以吗？可以，好，好。还有接下来有什么要讨论的？
所以我的回答其实，它是一种开放性的。不是说我说怎么样就那个答案，它其实是一个每个人可以都思考的，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啊，它是整个佛教界的事，或者整个人类社会的事啊。那人间佛教未来的开创性其实就在这里，就是它未来还有很有发展的潜力啊，透过这样的一些辩证、一些思考，然后可以让我们考虑到说下一步该怎么样啊。谢谢。
啊，我也可以补充讲几句吗？
啊，
印顺导师讲人间佛教最后写的一本书叫《契理 契机的人间佛教。他书里面写的说，人间佛教在佛法以初级大圣有他的根基。导师一点的说，佛法是指阿含的佛法，也就是相应阿含解脱道了啊。以来的说，佛法要刮服起来，黑子是阿含的佛法，然后又提到初级大圣。所以在理论的架构，应顺导师的这个人间佛教的理论架构，还是跟解脱道的阿含佛法以及初级大圣，哎，初级大圣就是龙树中观般若所代表的这个初级大圣，哎，他修起的方法啊，我们佛教说看出说比较薄弱，那就是可能台湾推动人间佛教有那个俗化、观光化。我这一次去香港哈，这个就是前几天。香港8月22号、23号纪念应顺导师圆寂10周年，应顺导师思想讲座跟座谈会，主题演说就是我讲的第一场，最后一场也是我讲的。五个法师啊，开灯法师、严波法师、长慈法师，还有一个严龙，还有一个刘以光教授，是大陆的教授。哎，香港人两天加起来800多人参加呢，哎，知识分子还蛮多的。香港有一票人喜欢应顺导师的思想。大家也在，他们也好奇，台湾人间佛教很热闹，很热闹，哦，各大山头发扬光大，办立院、办大学，哦，什么办电台、办电视，什么都有哈，哦。羡慕欣赏台湾佛教的这些事业型的发展，香港人蛮羡慕哦啊。但是在这个人间佛教的理论方面，跟修持的解脱实践方面，也有教授指出。台湾佛教这方面是不是有薄弱稀释的地方？就像佛教授这里写的啊啊，说这个哈，啊。那么导师提到哈，啊，这个依三心修十善或者修六度啊，就佛法概论就提出来了啦啊。到了真佛之道也特别强调啊，就是菩提愿啊、大悲心，还有什么空性见啊。等一下我们也赶快哎，成佛啊。等一下把那个开灯法师那本小册子初级大圣的修行看送几本给我们，请佛教授参考，人家有专题演讲，哦，请一个法师讲应顺导师的初级大圣修行观，他那本书就整理出来了，哦，导师修初级大圣的人间佛教的主导主要的推动力是般若，讲的这个般若，哦，般若，哎，那么大圣的六度如果没有般若五度如什么，没有眼睛叫什么，哎，所以理论跟修持的深度要跟那个般若，就是戒阿含经戒定慧的什么啊，慧啊啊。我最近也常常讲一句话，这一次在香港我也讲出来了啊，佛灭度后300多年大圣佛教越来越发扬光大，甚至在印度佛教取得大圣的这个主流，推动大圣的这些佛弟主要是慧学有修正的这一批人贡献最大，持戒的、修定的、修慧的，那对大圣佛教的推动发扬光大呢，慧学这一系统的贡献发扬最大啊。这也就是初期大圣为什么那么大量的结集般若经，反映那个时代的背景。可以这样补充一下吗？啊，佛教授。哦，来了，说叔叔马上就到，下堂课，差不多都根据导师的整理出来的，这是我的复制词，开灯法师，这个我们新竹后观法师坐下的啊核心重要分子。时间好了，啊，我们讲堂。本慧法师，
那个我在坐着讲啊，问一下问题。说我们现在常听到人间佛教，常常提到那几个大山头啊，他们就是办的活动很多很多，让大家那个时候好像人间佛教就是要好像办一些活动，然后慈善事业什么等等一些哈。但如果说以我们来看的话，像现在南传佛教在台湾办的什么四念处禅修了哈，等等的，他们也是在人间在推展那种教育啊，比如说修四念处啊哈。修五戒、那个八关斋戒等等的哈，这些，那也包括藏传佛教在台湾也推行说，哎，发菩提心啊，修什么菩提道次第广论等等这些哈。那这样的话，如果只要在人间里面推行弘法，应该都可以算是广义的人间佛教吧？ 或者说我们把人间佛教跟过去的非人间佛教来说，是不是说非人间佛教以外的这种定义，是不是说哎，在三年上苦修，他都不下来跟人间接触，才有这种区别？哎，请侯教授您做个那个探讨一下。
台湾目前的佛教可以说是集所有的佛教之大成。我们一般所谈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谈的，其实都是比较属于汉传佛教的这个部分吧。那台湾佛教除了汉传，其实还有很多的藏传的，而且藏传它又分很多不同的派，哎，派别你多到你都很难完全都认识。那在台湾可能都有它的道场，南传的也一样，比如说从马来西亚来的啦，或者从其他地方来的，也有很多不同的禅食的活动，对不对？那如果按照很广义的定义，比如说那个佛光山星云大师的定义，或者说很多学者的定义，反正我们所看得到的都是人间佛教，也是可以啊，对不对？但是这是一种，但是我们再反过来说啊，就是说如果你问他们这些弘扬南传的或者弘扬藏传的，然后你问他说你这个是不是人间佛教，他我们要留意他的反应，或者他会回答 他是会怎么回答的。他可能从来就没有听过什么叫人间佛教，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人间的佛教的定义，其实我觉得应该比较严谨一点比较好，要不然会乱掉，会混掉。佛法它是一种比较一种广义的说法，任何的佛教任何的派别，它都可以是一种佛法的一种弘扬。但是谈到人间佛教的时候，我是比较赞成说要站在一种严谨的标准，比如说按照这个太虚大师或者印顺导师这样一个标准来看啊，我是这样子认为。谢谢。就是说依据他们对人间佛教的定义来理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任何佛教。哎，那法师呀。
好，请佛教授讲。
这个问题好像是刚刚那个叶居士提到的问题，也差不多，就是说怎么样落实的问题哦。人间佛教也有人把它当作一面旗子啊，一面大旗啊，就是说扛着这个大旗，然后就说我就是人间佛教，然后要信从人间佛教就来这个大旗归队，然后要从事一些佛教的活动，就说这个大旗又挤出来了。这个是目前我所看到人间佛教的一个现象了。那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会所谓反思，就是说我会想说，哎啊，这个就是人间佛教吗？那比较是那种原汁原味的人间佛教应该是怎么样呢？当然是回归到刚刚提到说两位法师的著作嘛，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从他们来的嘛。那我们要回到这个地方，当然也不能回到太远，回到释迦牟尼佛又好像又问题又扯得太远了，对不对？跟那个星云大师这样子，因为这样的话会人间佛教又搞得太泛了，又失掉了人间佛教应该有的那种掌握时代脉络那种本质，就是说它是因为民国时代的有人看到当时佛教的坏的那一面所提出来的一个药方，对不对？那我的基本的想法也认为说，我们要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哪里提出那个药方，所以为什么说不同的病要用不同的药的道理也是在这里。但是药不是随便开的，医生也要取得执照，也有他的一个历练，那是透过我们去了解这个经论，透过对于已经现有的对于人间佛教的一个累积的成果，站在他们的基础之上，然后再去思考未来我们该怎么来做啊。我想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我要多嘴讲几句哈。对太虚思想的认识啊，因为他就是太虚大师前书也很多了啊。那我在这里推荐大家可以看印顺导师写的太虚大师的脸谱，太虚大师的脸谱啊，太虚大师脸谱啊，被华古山圣严长老赞叹为中国佛教现代史，当这样来读。因为导师写这个脸谱啊，有把太虚大师的思想写进去了。太虚大师早年什么样的思想，中年什么样的思想，晚年什么样的思想，而思想的核心在哪，其实都点出来。根据这个脸谱的资料去看太虚大师的一些重点在哪里，找他的书就不难了，听懂吗？就像有人说，哎呀，我为了了解印顺导师，把他的平稳的一生看了两三遍。我就跟他说，你看错了，你看印顺导师的平稳的一生，看不出他的思想，看不出他的伟大，看不出他的深度啊！因为印老自己的叙述反而是叙述他、啊、他怎么生病了，他怎么摔倒了、啊、他来到台湾遭遇到怎么围攻啊，他都讲那一些事情的啊，他为什么英年出家了、啊、所以看平稳的一生，看不出导师的思想跟那个理论的那个深度，看不出来的、哎、那一些反而是要直接去看，知道吗？因为没有人把印顺导师的一个比较好的东西，比较好的东西要看什么？看国史馆编的哦，《印顺导师脸谱》我们国史馆编的这本《印顺导师脸谱》呢，就像太虚大师的脸谱这种性格的，要把导师的思想啊，哪一个阶段哪一个阶段提示什么啊，比较有写进去的哦，归功于佛教授。
弘一法师在帮我们卖书。我补充一个，就是说我在6月份的时候，我到上海去开复旦大学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在这之前我要安排的时候，就接到一个 大陆学者一个朋友的 email， 他跟我说，印顺导师的故乡在海陵，然后他的孙子，是海陵图书馆的馆长，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去找他。后来我开完会以后，我就特别跑到海陵去了一趟，然后他的孙子陆子康，因为印导他出家之前有结婚，有两个小孩，生了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我见到那个陆先生是那个女的他的儿子，现在已经退休了啊。他就带我到印顺导师出生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哦，有一个祠堂，他说以前就还在，但是房子已经没有了，因为已经100多年了嘛。然后也到就是印顺导师准备要偷偷离开家去出家那个地方，坐禅的地方去啊。那作为就是印顺导师脸谱的撰稿人，其实他所经历的任何地方任何事情我都很有兴趣去探寻，就是去看看，或者去设身处地想一下当时他是怎么样一个心情在这个地方出生，当时他是怎么样一个心情然后离开温暖的家跑去出家。当然这些东西就是说等到可能等到我把这个脸谱重新增订以后，可能才会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在里面啊。以上补充。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最长的时间到5:10，好，到5:10还可以谈。好，哥，这个问题嘞，哦，那你直接看直接回答，侯教授直接看直接回答，
念一下然后再回答，因为可能大家也不知道在问什么。如果从理论或者实践两方面来检视人间佛教的话，有没有人说啊，印顺导师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家，不是实践者？有啊。对啊，就是说他是这个理论的大师，然后实践的侏儒吧，对不对？
思想的巨人。这是江山能说的。
是是是。但是其实我们想啊，我们很难要求说这个人面面俱到啊，是八般武艺他都会啊，不可能啊，因为他写了那么多著作，已经废掉了所有的心力，那个书堆起来都快一个人高，就小孩子大概有这么高啊，那个印导的著作啊。然后反之，净空法师不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家，但是实践家。这个也是回到我们所谈的问题，就是说净空法师他对于人间佛教的理解是怎么样，对不对？因为净空法师他是从李炳南居士，他是从印光大师，他是从净土宗这个系列下来的嘛，哈。然后说他是实行家，那就要看他是做了些什么嘛。因为印顺导师生活上远离人群，专心研究佛学，而净空法师积极走入人群，海外弘法，结合时代趋势、网络科技。当然，净空法师他有他的弘法的专长，也有他一定的贡献嘛。那基本上，其实我对任何法师他们在弘法上的努力，我们都要肯定嘛啊。那在人间佛教理论跟实践的兼备的人是太虚大师、星云大师、圣严法师、昭慧法师、传道法师，还有逢应法师也包括在内。这样的论断是否恰当？这很难一两句话就说清楚，这个就留给大家来判断，好不好？
好，我又说好不好？我觉得佛教有两个精神啊，一个是出世。处理世间出世啊，也就是说净空法师啦，净空法师他推动的这个什么读经班啊，还有什么净宗协会啦，他贡献确实影响力，信徒也很多啦哈。那基本上他的主轴还是在出世念佛求生净土啊，他有儒家的观念啊，这个什么推动伦理啊，这些什么的，对， 因为李炳南的有人形容李炳南老居士的思想执着两句话嘛，哈、哦，就是如佛双修了，如佛双修哈、哦，儒家跟佛啊，儒家就是讲什么敦伦尽分，敦伦尽分啊，就是儒家敦伦尽分，而、啊、佛家是什么念佛往生，所以敦伦尽分念佛往生是。明伦人士提倡的一个主轴一样、啊、但这个主轴、啊、这个念佛往生还是出世。那我们讲人间佛教、啊、人间佛教就是把2000多年来这种出世的佛教、啊、拉回来到什么入世。那佛教不要解脱，不要了生死，不要跳出轮回，不要出世了吗？也不是，就是入世去完成出世。哎哎，入世就可以完成出世，甚至入世才能究竟圆满出世、啊、就是这样讲嘛、啊、所以人间佛教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佛教这向来有这两股精神、啊、一个是出世嘛，一个是入世嘛、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不能不体会的、啊、太虚大师那个时代的背景，佛教的困难，佛教的本身的腐败，以及外来的那种冲击，佛教几乎命在什么命在旦夕一样的、哎、你要看那个时代佛教遭遇到的困难啊、这个危机实在很大啊。太虚大师接下来导师出去还是很早啊，导师在大陆那个时代一样啊啊，就举那个梁世民为例子啊，香港的出版了一套书哦。哦，梁世民、熊十力什么，这个很多了，我不是给你看过吗？啊，那个我买的熊十力跟梁世民香港出版的他们的传记哦，送给印顺导师哦，导师看了菩萨告诉啊，告诉那个侍者明圣法师，把那一套十本书通通买来，啊，里面还有林语堂啊、梁实秋啦、啊，这个文学家啦、啊、艺术家、政治家哈、啊，什么丰子恺、接龙武哦，啊，跟佛教比较有关的就这两个人，哎，真趣味，导师年纪大了，没像在下册呀、啊，连他不大写书了，就等于我送这一套书给他，底下看得津津有味，你知道吗？哎，那是近代民国以来的十位思想家、哲学家一样的人物，哎，排险，我变成金搞位哈。后面那个他要问，给他先问一下，没关系，叶医师啊，别来给他先问。
主持人跟教授，我发觉两位都有印顺导师的影子在里头啊，因为印顺导，我读印顺导师的那个讲义啊，他都是把正反两面各种都汇整在一起。我发觉两位都有这个把正反治疗都让我们自己去思考，我发觉有这个影子。那里头有讲到一个，人生佛教跟人间佛教啊。那人生佛教这个太虚大师，他基本上他也是南普陀寺的住持。南普陀寺的住持，那下个月9月份啊，就是南普陀寺的百年的这个啊大寺，就是他们的那个百周岁了。
大陆南普陀啊？
大陆南普陀啊，就是下个月9月份，就是他们要办很大的一个研讨会。那正好我在前两个月去大陆开会，我跟他们南普陀也想谈了这个事，我说我们想台湾也想来参加，他们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呢？我先讲我的感受，我很简单的讲我的感受，因为他们没有听过人间佛教，他们没有听过，他们只知道有个人生佛教是太虚大师在那边当过，民国19年那个时代当过他的住持，其他他们都没听过。然后我也跟他们的地方上的一些局长吃饭的时候讨论过，我说我们的正言法师啊、等等法师，我们都是走入人间啊，推动这个群众服务啊。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用我们这种方法来做呢？因为他们现在大陆上有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啊，比如说社会上的问题没办法解决。他们说是不是可以找一些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他们现在喜欢搞那个什么志愿服务的啊，搞一些志愿服务来帮他们做。我说你为什么不学我们的正言法师的那种方式，就给他们的那个正言法师的那些师兄弟，请他们来帮忙协助呢，服务社会呢？他们不行，他们。的人间佛教或者是他们叫人生佛教 不能出他的山门，不能出山门，出了山门进入他的那个进入他们的那个就不是宗教局管的了，那就是他们地方政府管的了，所以宗教局管的只能在他的山门之内，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人间佛教。那所以我刚才看到我们的侯教授讲了一些对大陆的讲了很多的美言、啊、讲了很多的好话，我的感受好像大陆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啊、对不起，我请侯教授是不是给我批判一下，谢谢。
我有一本书叫做《浩劫与重生》，这是专门在批判大陆佛教的。这本书前一阵碰到一个大陆法师说这是禁书哦，我不知道您有没有 看过
台南妙心寺、
嗯、
台南妙心寺传道法师那边出版的佛教授的著作《浩劫与重生》，完全在写大陆中共建国以后佛教的遭遇跟境况。
大陆的佛教其实就是完全在政治在党的控制底下。
我的感觉啦，大陆佛教大陆党的领导跟宗教局的领导，他们的主轴是摆在叫做汉传佛教的提升，他不用人间佛教，他用汉传佛教、啊、可以这样讲吗？
嗯，可以。
阿弥陀佛，
就是比较重视汉传因为藏传就有牵涉到达赖的问题啊。嗯、那南传在整个大陆佛教，大陆佛教虽然有会三种并提，就是汉传、南传、藏传，但是汉传还是占比较大的比例，因为南传就只有在云南那边、啊、云南上座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云南上座部不能跟缅甸或者泰国那边比啊。那藏传的部分，他们又很怕有达赖的影响在里面。所以也不会去刻意的去提倡或者去鼓励或者赞助。那汉传的部分，他们是把它当作工具在利用，他对任何的东西对宗教都一样、啊、
大陆的佛教、啊、对民国四大师、啊、这个大陆相当最近相当看重提倡这个崇拜弘一大师、哦、我一两个月前还看大陆的一本大陆出版的简体字的李叔同画传，他用这样的名字李叔同画家的画传，我都把它看完了，大陆版的，还写的是相当好的一本啊。我去福建啊、广东、上海、啊、到哪里都，他们有纪念弘一大师的很多，然后对西隐和尚、对印光大师也相当看重、相当敬重啊。但是不大谈，偶尔学术界有、思想界有，僧团里面未必很重视太虚大师哦。因为太虚大师还有一个问题，他是他几乎跟国民党走得比较近，向来比较合作。啊，这一点共产党至少是注意到这个问题哦，啊，我可以这样讲吗？
讲。
啊，因为我都要求证我们这个历史专家在这里吧。我大陆也跑了好几趟啊，我一些所见所闻啊，我一些感受啊，还有大陆的法师能讲学的法师啊，包括领导人现在的协成法师，我跟他有两个人在旅馆里面一对一谈过话呢，他对导师也有一些评语呢。啊，另外有一个叫圣辉法师，那就好多了。啊，另外一个季勤法师，他是不当方丈了，专门讲学跟写书的。这个季勤领导的佛学院，他当所长，就用导师的佛法概论在教书哦。啊，都还好一点。哎，排写卢比斯啊，那公修就会。好，再一点点时间啊，我要坐六点的车，明天。明天我家里还有事，有人要找我。好 ，A 医师、
欸，套用导师在《佛法概论》讲的，他说一切人间微妙善语或是善法，大智度论或是其他论等要讲，都是佛法。所以广泛的人间佛教是有利于人间。哦、但是刚刚师父讲的，就是太虚大师莲谱或者是。那个印顺导师莲谱里面的有关于思想方面，在这两位大师级的著作相当多。那我家里的话就是有一本药从飞老居士，他有人生佛教，那这个是很扼要。还有一些那个硕士的论文也有探讨人生佛教，那这样的话会从这样去摄取。那另外的话，我们讲堂礼拜四晚上特别广告，开仁法师会讲佛在人间，
最近在讲佛在人间，
对，所以导师在那个佛在人间当中有讲人间佛教要略， 刚刚侯教授引用论题的核心就是人那行大道成佛，他理论的依据就是刚刚师父讲的，就是依据佛法，导之以法，齐之以律，还有缘起跟性空合一，自利利他跟合一，还有就是怎么样去修行，这是集体的时代，这是亲人佛教。所以我是简单介绍，从比较小的这一些关键的书籍。那请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医师。现在今天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啦，应该差不多了。哎，今天出席虽然不很多，但是看起来都是精英，对，所以精英就是追随导师思想的这个长随众一样，探讨人间佛教的这个长随众很难得。但是下一次九月份要宣布一下，九月份本来我们是九月二十七是中秋当天又是连续加入，所以跟邱品杰教授商量，下一次的人文讲座9月20号也是我会来，也是我当主持人，欢迎大家共襄盛举，共襄盛举。今天非常谢谢侯教授，非常谢谢侯教授，谢谢各位的参与，各位参与，谢谢法执法师，阿弥陀佛，好，到这里。
观众请起立，请合掌。
好，大家向佛陀一问心。